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衷心感谢省委市政府的特别邀请和大会组委会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次宝贵的交流和学习的机会。唐朝诗人张仲景曰：“悠悠天宇化，萋萋故乡情。”中华文化孕育了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也给每一个中华儿女留下了一份与思故乡的乡愁。我生在江苏，长在江苏。纠正一下，刚才我们的介绍人说我20，其实我在江苏生活工作了40年。现在最近虽然已经离开了家乡多年，但对生我养我的这片热土还是充满了眷恋，对于家乡人民的养育之恩充满感激，对于家乡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充满期待。江苏自古人杰地灵，物华难保。改革开放40年，江苏春潮涌动，发展进步特别是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江苏省委政府的团结带领，全省诸多人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确立了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目标和定位，开展了6个高质量的恢复富裕，不断深化两岁一高的实践，努力建设经济强、一代幸福、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看到江苏各地的日新月异，各项事业欣欣向荣，父老乡亲生活更加幸福，我们为之兴奋，更加倍感自豪。江苏地处长三角，是充满活力的经济大省，也是中国神话说说企业最集中、产业链最强、资产规模最大的省份之一。经过数十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神话在苏的业务涵盖了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发、炼油和化工产品和销售、科研科技研发、工程技术、金融服务等人员化工的全产业链。多年来，在省委省政府及各地党委政府的关心指导和全省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神话扎根江苏大地，在江苏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了自身的快速发展。其实2018年底，中国神话在江苏的企业的资产规模超过了2000亿元，提供了约8万个就业岗位，当年实现销售收入超过6000亿元，实现利润约200亿元。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江苏承担着为全国发展探路的光荣使命。几天前，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发展规划的纲要，把长江三角洲的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身处伟大的时代，展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这一重大战略，江苏推进高质量发展迎来了新的重大机遇。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紧紧抓住长三角一体化这一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坚持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江苏、服务江苏，深化与江苏的战略对接、规划衔接，携手推进高质量发展，为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第一，我们将更加坚定地推动产业发展迈向中高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将出发展先进制造业，基础雄厚，环境优越，潜力巨大。中国石化始终把江苏作为加快发展的重点地区。12年以来，中国石化在江苏累计投入超过1000亿元。今后几年，我们还将投入超过1000亿元，加快方式调结构，提质增效升级，提升产品业务，以强化衍生业务，培育新兴业务。重点是调整优化产业布局，延伸拓展产业链条，巩固提升产业集群的实力，主要包括推动炼油化工的基地化建设，发展新材料、精细化工、生物化工，完善全球的网络建设，优化现代物流仓储体系，建设天然气的产供储销体系，提升产业链的发展水平，增强高品质、高附加值、新型绿色能源的供给能力，为江苏建设新先进制造业贡献力量。第二，我们将更加坚定地提升绿色发展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江苏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承载着上千年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长期以来，中国石化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企业发展的方向，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实行绿碳、绿色低碳战略，实现企业与社会、环境的和谐共处、协调发展。我们将进一步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决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指示进一步贯彻落实到位，像对待生命一样来对待生态环境，标本兼治，久久为功，促进江苏大地山清水秀。我们将大力实施绿色企业行动计划，加大节能环保投入，提高资源利用的综合水平，建设清洁高效低碳循环的绿色企业，抓好生态环境的一部分，美丽江苏的建设。同时，我们将有序来推动细化江苏的建设进程，扩大清洁能源的供应，为江苏的绿色发展提供绿色能源保障。第三，我们将更加坚定地推动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就是生产力，企业耐力强，国家耐力盛。江苏是全国创新资源最密集、创新活动最活跃、创新成果最丰富的区域之一。长期以来，中国石化将与江苏的高等院校开展联合科技攻关，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技术成果，培养了大批技术英才。我们将顺应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发展的大势，积极融入江苏创新发展的大势，紧紧围绕关键核心技术进行攻关和解决卡脖子的技术问题，加大开放式的创新力度，推动产学研用一体化，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推进产业链创新链的融合贯通，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活力，为高质量的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贡献。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发展的主要方向。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省委省政府的团结带领之下，在全省人民和海内外江苏人士的共同努力之下，江苏一定能够走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前列，早日建成强富美高的新江苏。我们愿意和大家一道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 中心书院本届大会取得圆满成功，中心书院将助社会经济发展蒸蒸日上，谢谢大家。
谢谢。杨子生活二十年，在家乡四十年。从刚才的演讲中，我们感受到了戴国梁先生作为一个江苏人对家乡深厚的感情。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戴国梁先生，谢谢。下面有请鲍哲南女士。鲍哲南女士出生于南京，毕业于南京大学，现在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斯坦福大学化学工程系主任。她曾经入选2011年度自然化学评选的对全球科学界有重大影响的十大人物。2017年，她获得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让我们掌声欢迎鲍哲南女士。
或者在身体的人里面，这样的话整个传感系统就会像我们的人的皮肤一样跟人非常接近，可以帮助我们的生活和帮助更好地理解我们的身体状况。电子皮肤不光可以用在人的身上，这个技术也可以用在建筑物的表面，在飞机的表面，或者在机器人的身体表面。所以这个理念是可以应用在各种不同的体系里面，它们都包括传感和信号处理、信号传输，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研究的领域。电子皮肤是未来电子工业发展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我们也应用研究电子皮肤的过程中充分激发我们的思考，和我们有给我们更多的想象的空间，并发明出新的材料和技术。这些材料和技术在近期就会有一些非常有用和有价值的应用，比如说我们在积极的推进用触觉传感器做一种可以连续测血压的产品，还有一些我们发明的可拉伸性的材料有非常强的硬度和非常好的自修复性的特征。这些材料我们已经发现可以用在锂电池里，使得锂电池可以有非常高的容量，而且可以持续空放电的时间更久。还有柔性电信号的传感器，这个技术是我在硅谷创立的 C3Nano 公司现在已经实现产业化，并且成功地应用在世界上首批可弯曲型的智能手表和可折叠的智能手机当中。这家公司去年已经在常州提供了落地。当然电子皮肤领域整体还是在起始的阶段，从基础学科的角度来说需要有更多的基础研究，从材料方面、工艺方面去研究这些新型的电子材料的电学性和力学性的关系，并具体进行材料的设计，使得我们可以达到更好的电学和力学的功能。这些都是新材料设计的挑战，需要很多的基础研究。然后从应用的角度上来说，电子皮肤就像人的皮肤一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渐进的应用的路线途径。这个路线必须要先从简单的应用出发，应用到一些已有的材料和器件中，并有这些简单的应用制造出来的产品，然后再慢慢发展到越来越复杂的系统性的应用当中。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学术界和产业界的通力合作，通过不断的设计尝试，逐步提升理论基础，并优化技术工艺，最终实现这个应用目标。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对这种产学研结合、理论实践相并进的科研发展思路是高度重视的，并投入了大量资源，而我们江苏省在这方面又是走在了全国的前沿。经过多年的努力，应该说中国已经拥有了科技成果应用化、产业化极佳的土壤。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有很多前沿的领先性的科技产品，很多都是在中国率先推出的。这些都是非常可喜并值得骄傲的成就。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的科技产品化重点目前还是集中在产业链的下游，这一点在消费产品方面尤其明显。我们有非常出色的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终端电子产品，但在产业上游的高技术设备、新材料、特准材料等方面，还是严重依赖日美韩等国的输出。我们江苏省在精细化 继续积累，并一直予以大力的发展。这也是我的西施南美公司为什么选择在常州落地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希望省政府能继续加强对新型材料产业的扶持的力度，使中国能够实现在全产业链上的技术领先。这和目前国家战略发展的核心方向也是非常相契合的。最后，我衷心祝愿江苏能抓住这个科技产业发展的历史机遇，并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吸借外力，精诚合作，把江苏的发展推向新的高峰，也祝本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一周五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ve.com， 也就是 savewee.com sav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我呢，祖籍是江苏镇江，所以呢，在我正式发言之前，我想去说几句家乡话。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我对家乡的热爱，同时也节省了时间，经济实惠。我是镇江人，我对儒家、儒民间重心多余，家乡繁荣，江苏繁荣，镇江繁荣。这个我们看见啊，江苏在江苏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确实呢，在经济发展、在人民生活的改善、环境保护、文化建设等等多方面，都走在了国家的前面。这样使我们每一个江苏人都感到无比的自豪。啊，我特别感谢江苏省的领导。江苏省委省政府和广大的江苏干部和这个人民吧，我们这个在外地的人特别的表示感谢。现在当然我自己已经有很多企业在江苏这个扎根了，我呢想提几点建议。这几点建议呢，老老实实说呢，老生常谈，也没什么新意，但呢确实是我自己的切身感受，所以我想还是谈谈提供参考。第一点呢，就是 要鼓励繁荣消费市场，这个呢是硬底牌。现在呢，这个我们面临的强大的这个压力和不确定性呢，这个我们应该有几张硬仗的硬底牌，其中之一就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一个非常可观的消费群体和消费能力。回想那个40年前的时候，我们国家已经是个人口大国了，我们有很强的消费需求，但是我们穷啊，我没有消费能力。在改革开放这个以后呢，我们走条正确的路，在家呢拼命的干啊，这个一直在那么干，所以呢，能后来做到了人家吃肉，我们闻味儿，然后人家吃肉，我们喝汤，再后来就是人家吃好肉，我们吃差一点，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己一定规模的购买能力，有一定规模购买能力、消费能力，还有巨大潜力的这个市场，这个呢，我觉得是大风险，是我们硬底牌。你看我们这个，人们需要买房子、买汽车，这一下就大大拉动了制造业、服务业，拉动了 GDP 的增长啊，这当然是典型的例子了。那么衣食其实都是大行业，都有大上档次的空间。就是刚才说的住和行，其实依然还是有巨大空间的，就看怎么拉了。像健康医疗、那健康教育，其实都是要改革的。一改革，它就有空间。体育文化旅游都可以突破，都有空间。这些个都能大大拉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像我们这些做企业的，跟到哪去办企业呢？那肯定是哪有消费能力，能把潜力转化成为能力的地方，我们就到哪办。企业一到，那马上呢，就是跟着就会要有要求，有必要有配套的服务，要盖房子、开放办学校，又带来了消费，这就是形成正反馈。江苏是个经济大省，也是消费能力大省。如果能够充分利用消费能力大省的优势，挖空心思的系统的设计，如何繁荣消费市场，让人们有能力消费、愿意消费、值得消费，那就有了大底气。当然，谁都知道，消费是跟大城市有关的，但是江苏是什么地方呢？是有能力制造小城市的地方。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亲眼看到过有不少地区是由弱变强、由穷到富，也看到一些地区是由富变成穷。因此，小城市也是大有可为的。第二点建议呢，就是江苏是制造业大省。智能科技必能拉动制造业的发展。我只举一例，在这个 PC 领域，联想跟惠普、戴尔在世界上，这个今年竞争嘛，在竞争什么呢？在竞争行业领域。在2017年的时候，联想过半，惠普领先。到了2018年。联想就以453亿美元的营业额，24.6%的市场份额，就夺回了第一。其中呢，智能科技功不可没。智能科技在这个方面有很多具体应用，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给这个客户做维修的时候，我们在保修期的时候，你要把那个各种不同元器件，你要备妥当。因此这个预测什么元器件在什么时候需要，预测的准确与否非常关键。差了以后呢，缺了，那自然就会影响了这个客户啊，会就是想的多了呢，因为多了以后呢，那就显然就是浪费。我现在就没法表现，我们有一张图，这张图呢是 应当这样的话，就是原来的预测和实际的情况在2018年的5月份以后几乎完全重合，也就是智能制造和学习能力让我们的预测啊不停的学习，最后竟然完全重合，那就是把那个做到了技术领先，就这一项啊，这个就是大大的这个节约了成本啊，这是在竞争中的优势。这个2018年，这个智能科技就生产之后啊，生产制造以后，有了这个类似阿尔法指的自学习能力预测的曲线和实际曲线进行重叠，大大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所以呢，这个呢是直接能够化为利润的，制造行业各个领域都是反映所谓的。第三一点的建议就是要重视直接投资，这个直接投资就是对这个企业的直接投资，要打通企业的融资链。中国有一件事是向美国学的，但是比欧洲日本都做得好，那就是企业的直接融资。2000年以后，这个暴涨起来的高科技企业以及这个现在我们强调的这个独角兽企业，没有一个不是从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那里拿到的钱，没有一个不是。不但 BAT、TMB 这些中关村之所以2000年以后能够大火起来，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到现在啊，就是北京市的这个经济发展最重要、最稳定和定的动力啊，就是这个中关村的这个高科技啊，这个产业这一块。那是为什么呢？那实际就是2000年以后，钱到，风险投资到，天时投资到。这是我亲眼看的。钱到了以后，就可以高举高打，直接投资呢，当然就有投成功的，有投坏的，可能投坏了5个10个，啊，投准了1个，那可能就大赚。这个是投资人自己的眼光问题，跟国家没关系。国家是稳赚不赔，股市大跌之后，还可能有股民找政府闹。但是呢，从来没有人投资人都投坏了找国家闹，这个没有。因此呢，希望政府要善待直接投资基金，并且努力帮他们打通上市和并购的环节。哪个省市做得好，就会招来更多的直接投资基金，创业企业必然和其相辅相成，应声而立。这是前三点。第四点是尽力激励公务员讲职分明。公务员权大责大，如果只有惩没有奖，全靠觉悟，难免懒政。有这么大的责权，不而不作为，他这个结果会给国家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而且谁都说不准，你不干活啊，不出事，但是你也没什么责任。有公务员跟我说，他们是9+1=1，就是说做好了9件事，做坏1件事，那就按做坏了做。勤勤恳恳的公务员工作时间远远大于了996。我们习主席要求我们企业和公务员的关系是亲，亲热的亲，和清，清白的清。既然有亲热的心，看到他们累成那样，将心比心，希望要用公务员像企业一样的考核方式，责权利清清楚楚，各项证据必将大大成功。衷心祝愿江苏繁荣。
谢谢，非常感谢先生，你的乡音让人感到非常的温暖，您对江苏企业的发展提出的这么好的建议也让人收获不浅，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感谢你，非常感谢先生。下面有请许振中先生。许振中先生是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兼海外版总编辑，曾经获得过长江韬奋奖、中国新闻奖、全国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等荣誉，让我们掌声欢迎。
尊敬的董书记、吴先生，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乡亲，大家好。感谢江苏发展大会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再次回家。人间万缘的方向，唯有乡亲最难寻。1981年，我从淮阴中学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当时只有16岁。我带着心意，带着全国粮票，带着场面，从洪泽到南京。再从南京坐绿皮火车到北京，一路上要花20个小时。我记得学生时代每次放假回家都是一件大事，我会在前一晚上把被褥收入装箱，一夜合衣而睡，天亮直奔车站。而现在回家变得越来越方便了，淮安机场高铁正在修，早晨离开北京，终于到家。交通越来越便利，只是江苏领先发展、快速发展、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术语。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苏发生的巨大变化，值得每位家乡人骄傲。一是经济实力，江苏地区生产总值全国第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国第一，经济总量占了全国的10分之1。取得这份沉甸甸的成绩，靠的是厚实的实体经济，靠的是全国最大规模的制造业集群，靠的是坚定不移的走改革开放之路，靠的是锐意进取、奋勇争先的江苏精神。二是科技创新抢眼，江苏是全国创新资源最密集、创新活动最活跃、创新成果最丰硕的地区之一。一直以来，江苏坚持把创新驱动作为核心战略，把创新作为运营发展的第一动力，着力去建立创新为引领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方式。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创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巩固，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三是幸福指数爆表，江苏自古民风淳朴，北京生活舒心称心。这几年回家乡走访探亲，每次都能感受到发生在身边的变化。江苏的各级党委政府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会治理的民生方面，有效地解决了一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有了很大的提升。我的这个家乡洪泽现在是江苏省高质量发展的先进的县区啊，这个是非常高兴。四是文化品牌响亮，江苏作为文化强省，把文化建设高质量作为六个高质量的发展任务之一，持续的弘扬传统文化、地方特色文化，特别是认真落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国家战略。大运河国家文化共同建设列入了国家先行试点区，举办的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等一系列重大活动，打造具有江苏特色的红色文化、运河文化、江南文化等品牌。从现代传播的角度呢，我愿意呢从媒体人的角度啊提几点建议。一是今后啊要更好的讲好这个 四个江湖故事，一是讲好改革江湖的故事。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江湖率先探索勇于尝试，为全国做出了示范，可以说深化改革，扣除各地实际的障碍，释放创新创造的活力，一直是江湖经济社会化的强劲动力。我们要讲好江湖深化改革的故事，大力的宣传江湖深化改革的谨慎设计、基层创新、务实举措、巨大成效。二是要讲好创新江湖的故事。江苏区域创新能力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的前列，我们要加强江苏创新的宣传推广，挖掘典型案例，讲好深度故事，督促爆款的产品形成刷新的效应。三是要讲好生态江苏的故事。江苏作为经济强省，生态优势也很明显，其中江苏白生态经济区所辖的区域是江苏生态资源的矿区，也是目前全省生态景色最好的区域。去年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刊发了淮安为永续发展留住生态空间产生的较大的影响，今后我们将大力宣传江苏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成果成效，打响生态品牌，事实讲好文化价值的故事。江苏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要深入梳理整理历史的人文化遗产，把最具有当代价值、世界级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比如以周恩来精神为代表的红色文化，以大运河遗迹为代表的运河文化，要下大力气打造更多十分国际传播的文化品牌和艺术精品，以文化为媒介，提升江苏宣传的吸引力、到达力、点赞力。今年清明，我回到淮安和洪泽，有几个没有想到，一是已经大笑不已。华强方特在洪泽总投资60亿新建主题公园，将成为苏北的重要地标。第二是外地牌照的车辆，全国各地的旅游者涌入淮安，宾馆、饭店、景区、商场、古镇、温泉啊，这些地方一看情况热闹非常。三是群众的户外活动啊，这是我没想到的。洪泽湖大地被专家称为400年前的三峡工程，现在这里是远近闻名的景区，沿湖的街道上到处是好湖，奇形怪状的。在北马湖边，繁花似锦，绿草如茵，亲戚朋友三五成群，齐聚而坐，欢声笑语，这样的场景让我十分感动。与淮安的同学朋友聚会，有三句话让我印象极为深刻。一是，在参观快速开发的地方，我们没有旅游发展，我们没有旅游不快发展。第二句话是，要看工作做没到，就看群众笑没笑。第三句是，后发优势要体现在高质量发展，要做到别人先欠我们长一级。这三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建设好江苏，发展好家乡，是每一个江苏人的共同的使命和担当。衷心希望与世界各地、全国各地的江苏老乡一起努力，关注家乡发展，支持家乡建设，共同建设强盛北方的新疆城市。祝本次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7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女士们、先生们，首先我们谢谢我们这次的组委会精心安排，还有我们这个出色的义务工作者有我们这么多的精心服务，让我们欢聚一堂，其乐融融。谢谢你们。作为美籍华人，但是在南京生活了27年。我先谈谈我的一些出行的感受，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在这次大会之间，从朋友中，从这演讲中，能够学习或者吸收点这个我不足的地方。现在这个全球的产业格局啊，由于新的技术的急速冲击，这种颠覆性的影响已经在各行各业这个展开了，所以每个企业呢都会重新审视、重新调整他们的内部，所以这上面呢必不可免的就在创新、在升级方面，大家都进入了大量的努力。在另外一个背景呢，现在国际上也有这种保护主义的回潮，保护主义跟我们的所谓全球化，它是有很多的这个相互抵触的地方。我们纵观历史，我们纵观人类的进步，我们深信保护主义它一定是短暂的，它一定是阶段性的，而不是我们的长久的主题。所以在这上面呢，我们的这个企业发展过程中，在人力创新的过程之中，我们可以做些准备工作，但是我们可以这个时候不敢出事啊，长期的在我们的这个改革，在我们的产业升级上下足功夫。这个创新在一个传统企业想经营国际，在过程之间了也是非常非常有挑战性的，非常谨慎的。那从我们传统企业上面在看这个创新问题啊，我们一定是从这个延伸，就是我们是本业的延伸，在我们的本业的这个升级，在我们本业上面的善用储蓄量，然后在我们本业发展的过程之中啊，积累资源上面捕捉机会，而不过分的去影响我们自己的基础。我记得我这个 中学的时候在台湾上学，我最喜欢听的，我自己我们同学之间最常用的引用的一句话就是，不是老先生所说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那我想这句话在我这个40年的商业生涯里都是给我莫大的帮助。所以你在思路上一定要开阔，你在想法上一定要这个全面，但是你做决定的时候你要问心无愧地看到你自己在准备工作上，在你的小心求证上做到我应该有的责任。因为每个人每个企业不仅是一个人的这个资产，实在是肩负了社会责任，有大量的股民，这个企业在生命转型之类之间，我们的社会责任，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可能是大家的利益。这个不过分。江苏的发展优势，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从这27年来，这个深耕江苏包括这个南京啊。人才资源的优势啊，刚才书记也跟我们介绍过，我们不到7%的人口，在全国不到7%的人口，我们也只是50%以上的院士，两院的院士。我想这个数据是很有代表性，很有说明性。这人才的优势啊，是江苏一定要有。这个长期考虑、长期推广、长期聚集的这个东西，江苏的经济总量已经占到全球以国家排名的话，已经排到第16位，所以这个经济的总量也是我们江苏市的这个优势。江苏的营商环境、江苏的法治环境，都是走在全国前列的。那我们绝对有这种资源啊，或者这种底蕴啊，来做出来所谓的深化开放改革。深化开放改革，我认为是两个最大的主要事情。一个呢，就是行业的进驻，江苏已经做非常好，南京做非常好，下一步还有空间吗？再套一句刘书记的话，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所以在这个上面，我觉得由于做成全国的典范，也可以由国际对话作为我们的投资努力的一个抓手。第二个事情，江苏这么努力的在注重知识产权的这个创新的发展，这创新的发展啊，是跟知识产权的保护啊，是绝对分不开的，就好像是这个一个铜板的两面，你唯有保护了这个创新者他的应该享的红利，你才是真正的有这个创新发展的能力。所以这两样事情啊，我都觉得江苏省已经做足文章，不仅是你在全国领先的，特别是你在引进外资的国际接轨上面，会有不能说你想不到，应该有很好的这种就是27年以前，京津集团到南京来是一个中小型的这个美资组织的企业，在深圳南京的这个过程之间呢，也是见证了刚才各位所提到的地结地灵人杰、人生富裕、法治规范的优良环境。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呢，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做了几样小事情。去年的话，我们大概做了4样这个小的事情，但是对于这个大家的转型升级的考虑上面，也可以这个抛砖引玉吧。第一个事情呢，我们是在方向上怎么利用我们的这个中资会员，利用我们的品牌效应，考虑到健康企业跟教育企业的发展。 在这两个方面呢，也得到了这个省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已经有一个这个比较新颖的健康中心啊，就是这个这个健康中心它特别的地方呢，它实在是一个二级医院的执照来做健康中心。另外呢，在这个学校方面呢，那我们认为啊，在很多的所谓娱乐性的教育、专业性的教育，都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场所有这个共享的空间，给予这个发挥的地方。第二个事情我们做到了，就是有经济体和我们这个企业有关联的事情，像这个欧洲的这个 IPQ， 他们是做文创娱乐方面的这个品牌公司，像日本的这个 7-Eleven 这个便利店，它也是跟我们的客群啊可以接触到这些这些内容。同时呢，这个 WeWork 像美国的这个共享办公，这个是我们红杰资本投资的公司，刘董事长投资的这个公司。这个公司已经从他创始人到美国的时候带口袋的500块钱美金啊，今天已经在这个很快的 IPO 市场到了500亿。那他的这个成长这么快，他8年中间他可以有这种发挥，得到我们的投资，这个大咖的这个青睐。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他有概念的创新，他有业务的需要，他可以把共享的概念发挥在传统事业上。所以这些东西啊，都是值得我们这个学习和深思的。那这次有机会跟WeWork在江苏市全面合作，也是我们这个很期待今天会发生的事情。最后是本地化的事情啊，这个南京有一些企业，它20-30年专注于所谓的能源管理，跟它的就是所谓智能管理。那这些本地公司呢，我们都认为它不仅是它的长期性，不仅是它的这种不忘初心的这个长期耕耘，都是我们非常值得投资合作的对象。所以这些事情跟大家再简单报告，就是说明啊，金鹰集团在未来的3年之内啊，还会继续这个投入超过500亿，在这个江苏省啊持续发展、长期发展、永续发展。谢谢大家，谢谢。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